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海伦。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每周日为您播出的闲话澳洲栏目。大部分移居到澳洲的华人来说，我们最大的梦想呢，就是买一栋带有院子的大房子。这标志着我们彻底告别蜗居生活，从此过上了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日子。可一旦搬进了大房子呢，眼见着后院一大片闲置的空地，不少人啊，又动起了种点瓜果李蔬的念头。自从新冠大流行病爆发以来，很多华人开始在自家后院种菜，这样呢，既可以打发时间，收获果实，又可以自给自足，吃得放心，何乐而不为呢？再加上前一阵儿菜价飞涨，一颗生菜居然卖到了惊人的12澳元。为了减少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澳洲华人呢，开始拿起铲子，将自家后院改造成菜园，期待实现绿色蔬菜的自我供给。于是乎啊，全澳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种菜热潮。今天我为您请到的是墨尔本种菜博主席小厨，请他来给我们传授一下在自家后院种菜的自我心得。您好，席女士。
您好 ，Helen。
在经历了一个多雨的寒冬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温暖的春天。荀子《王志》当中啊，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一说。兴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入春以后呢，每逢周末 ，Bunnings 里必是人头挤挤，感觉甭管您会不会种菜，都会顺道买几盆植物回去。到家以后，把后院拾掇拾掇。就顺势开启了田园菜农史诗般的生活模式。应该说您是种菜方面的行家了，春天到了，您倒说说身居澳洲的我们到底该种些什么菜好呢？
关于种菜啊，由于澳洲的占地面积比较大，那么各个地区所处的气候带就不一样，所以适合种植的植物也就不同。那么我们种菜呢，也要根据不同的地区所在的气候条件来决定种什么，也就是说要因地制宜，这就是种植成功与否的首要条件。所以那么今天在聊种什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澳洲的各个地区所处的气候条件。在种植方面呢，我们会把澳洲的气候类型分为五种。
那一共有哪五种呢？
那么咱们今天就从北向南开始说吧。第一种我们就说最北边的是澳洲最热的地区。这部分地区大部分都是分布在澳大利亚版图的最北面，像北领地的达尔文、西澳的 Broome、 昆士兰的 Townswell 以及昆士兰东北沿岸的那些地区，这些呢是属于热带地区。这些地方呢，夏季湿热，冬季温暖，而且全年的降雨量很大。第二种气候类型呢，比热带温度呢略低一些，主要是有昆士兰的布里斯班，还有新州的拜伦湾，这些呢是属于亚热带气候，这些地方呢夏季也是很湿热的，全年降雨量也很大。然后第三种类型呢是比较炎热的地区，地理位置大部分都分布在澳洲的中北部地带，这些地方一般是属于沙漠的干旱地带了，所以居住的人口都很少。接下来的第四种和第五种人口是比较多的那些城市和城区了。第四种就是咱们的温带地区，位于澳洲的中南部，像悉尼、珀斯、阿德莱德，这些都属于是温暖地区。他们全年呢有5到8个月的时间温度是高于15摄氏度的。这个15摄氏度呢是一个分界线的温度，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佛手瓜呀，还有一些红薯啊，就是我们种的喜欢温暖的植物，它在15摄氏度以上会继续生长，而在15摄氏度以下就停止生长了。然后第五种呢就是稍微凉爽一些的地区，全年只有5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温度是高于15度的。这些地区就包括了塔斯马尼亚、堪培拉、 墨尔本以及维州的 Bendigo 和 Ballarat 一带。这些地方呢是澳洲在种植范围内温度最低的这一个地区了。另外在种植方面呢，按气候分区呢还有其他的分法，比如像按照耐寒区和耐热区来分。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就不过多介绍那种分法了。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气候带哈，哪一个气候带其实是最适合种植蔬果的呢？
这其实是要分你种什么，比如说我就想种香蕉和芒果这种热带植物，那么我就会跟您说就是亚热带是最好的了，什么布里斯班啊、昆士兰的那一带。我有一个网友就喜欢种樱桃，那么他在亚热带就根本种不了，樱桃喜欢冷凉气候，冬天要达到一定的冷凉的温度时长才可以，那就是咱们维州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说哪个地方是最适合，但是这个问题我可以理解为就大部分人们常种的蔬果都适合于在哪个地带种。我要说是第四和第五个地带，就是我们的温带稍温暖的和稍冷凉的这一带是比较适合的。
嗯，所以从您刚才所介绍的我也可以感觉到，就是在这个时节我们在这个州可以耕种的蔬菜呢未必适合在那个州来种，因为即使种下去了它也未必能存活下来，是吧？
对，存活其实植物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存活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你想让它长得好让它结果可能就困难了。因为我们种植嘛就是需要有收获的，既然我们想有收获呢，我们就要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东西。按照这个地理位置和时节的划分呢，我们在种菜的时候也要按种类，所以今天呢我想把能种植的蔬菜和水果分成不同的种类来一一细数一下这个春天到底种什么蔬菜好，在哪些地区适合种什么菜。
那怎么分法呢？
咱们就按照叶类蔬菜、瓜果类蔬菜、根茎类、豆类和香草类这五类来分一下吧。
好，
那我们首先说一下叶类蔬菜。我先来说几种在澳洲啊除了最热的热带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在春天都能种的那些叶类蔬菜吧。这类蔬菜呢有卷心菜、韭菜、芦笋、夜用甜菜。夜用甜菜呢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但是呢牛皮菜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它就是牛皮菜的学名夜用甜菜。
是不是那种紫色的
那种蔬菜？就是它的茎有五颜六色的，叶子很大很漂亮，英文就叫 silver beet。 还有西芹、生菜，就是那种做沙拉用的嫩叶蔬菜。这几种呢适应温度范围很大，在大部分地区的春天都能种。但是还有一些叶类蔬菜呀，在凉爽的地带和温带，也就是我们刚才分类的第四类和第五类能种，但是在热带、亚热带和干旱地区的中部沙漠地带呢，在春天我就不建议大家种了。这些蔬菜呢有羽衣甘蓝，英文叫 kale， 韭葱，这个就是那种像大葱一样的，但是它不属于 spring onion 范围内，
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比一般的这个我们亚洲人吃的小葱要大好大一圈那种。
对对，就很粗很大，通常是按根卖，一根多少钱的那种，一回只买一根就够吃了。那种叫 leek， 它的味道介于葱和韭菜之间，所以中文名它叫韭葱。这种呢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的。然后还有春莴笋，在冷凉的地区春天也是可以种的，但是莴笋在种的时候注意一下品种，不建议种那种适合越冬的莴笋，春莴笋是稍微耐热一点的，耐高温一点的。然后还有菠菜，菠菜呢其实也有很多品种，我们在春天种呢就也要选那种耐温耐热高一点的。这些叶类蔬菜呢在温度升得快的地区啊，很容易在播种之后长叶，叶没长几颗就直接抽苔开花了，所以呢就只适合在冷凉的地方种。
那刚才您说的这几种像羽衣甘蓝 kale 或者是韭葱、春莴笋和菠菜就不适合在悉尼种了，是吧？因为凉爽的地方我记得您刚刚提到应该是墨尔本那一带。
对，悉尼呢其实如果你早一点种，比如说九月份种是可以的，但十一月份可能悉尼就稍微偏热了。
对，
因为这些菜也不是一个月就能长大的，它长大你可以收获的时候要两到三个月左右吧，所以到时候就是夏天很热了，可能你要早点收获就要早点种。
明白了。
这是叶类蔬菜，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类瓜果类的。 这个瓜果类是一个大类，是咱们春天播种的主要项目了。因为在澳洲很多瓜果类呢只能是在春夏播种，我把瓜果类也分成了两部分来说。我先说这个瓜类，我们常说的瓜类呢，在春天常种的可以有南瓜、黄瓜、丝瓜、佛手瓜、苦瓜，还有一种叫角瓜，这个还有一个别名叫西葫芦，西葫芦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然后除了这些瓜呢，还有两种瓜类的水果也可以在春天播种，就是西瓜和甜瓜。这些瓜类呢，可以说除了刚才分类的第一种，那种最热的热带地区，二三四地带都可以种。如果像是在墨尔本这样的比较凉爽的地方呢，我建议不要等太晚才种，我们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就可以播种了。因为这些瓜类呢，生长期大多数在四个月以上，所以在冷凉的地区如果种了晚的话，没等瓜成熟，天气就转凉了，转凉了之后这个瓜秧就会死掉，然后就来不及收获。
嗯，
这是瓜类。其他的坚果类蔬菜呢还有很多，比如辣椒、茄子、青椒、西红柿、玉米，这些呢都是春季特别适合种的。在这其中呢，有一种是在澳洲无论是在哪个地区都适合春季来播种的。 Helen 您知道是什么吗？猜猜看。
嗯，番茄。
嗯，不是番茄，听起来像是番茄，因为范围很广。我还是公布一下答案吧，是玉米。
啊，玉米。
对，玉米，因为它真的是适应能力很强，而且非常耐热。玉米的原产地是南美墨西哥一带，
对，
然后它本身就出产于热带，但是在冷凉的气候下呢，它照样能长得很不错，所以玉米是全澳在春天都适合种植的。像其他的就是有辣椒啊、青椒、茄子啊，这些是除了热带以外其他地区都能种的。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番茄，也就是西红柿。西红柿呢其实种植范围稍微更小一些，就是在热带和亚热带都不建议在春季十月份以后种。西红柿如果您在这两个比较热的地区想种的话，可以在冬季末的时候种，比如说是六月和七月开始播种。在九月十月以后呢，这两个地区西红柿种下以后，当它长起来开花的时候，这种温度特别高，可能它无法授粉，甚至无法开花，无法结果。
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对于蔬菜，我们得根据每个人所居住地区的气候情况、不同蔬菜的生长习性以及特定的生长期来决定到底它们适不适合在这个春天来种。
对，
那接下来您要给我们介绍哪一类蔬菜呢？
咱们现在来说一下第三类，就是简单说一下豆类。豆类呢其实种植起来就分类比较清晰明了了，春天我们就种豆角类的就可以了，像各种四季豆，然后长豆角，就是我们常说的豇豆那种长长的，还有花生，这些呢也是除了热带地区以外其他地区都适合春天种的。但是不建议种的是喜欢冷凉类的那些豆类，像豌豆、荷兰豆、蚕豆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大部分地区呢比较适合夏末和秋季种，除了塔斯马尼亚、墨尔本这些冷凉地区以外，这些地方春天也可以种，但是其他地区都不可以种这些豌豆啊、荷兰豆了，因为太热了。
嗯，
第四类呢就是根茎类的。根茎类的呢，我有三种是很建议大家在春季种种试试的，那就是山药、芋头和生姜。因为澳洲卖的确实很贵。
嗯，真的都是五六十块钱一公斤啊。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最贵的时候见过80块钱一公斤的。它是分季节的，就是那种不是将收获的季节呢就会很贵。还有这个山药呢是你有钱都很难买得到的，如果有朋友给你山药嘴儿，而且后院还有地方种的话，您可以试试种种。那姜呢就是虽然能买到，但是为了节省一下我们的生活成本也可以种一下试试。这几种根茎类的呢都是喜欢温暖的，所以呢春季夏季都很适合种，特别是我所在的墨尔本这样的比较冷的地区，要种的话就要春天种，夏天种就来不及收了，因为它一般都需要一定的高温时长，超过15度的生长期要超过5个月才行，所以种的晚就收不了了。
嗯，
这个是根茎类的。最后一类呢是香草类，也就是 herb， 这是很实用的一类啊，而且不需要很大的地方，种在花盆里也行，所以既美观 做饭时呢又能随时取用。适合春天种的这些 herb 呢，我建议的有罗勒、 basil， 然后香菜、小葱、石螺，还有欧芹、迷迭香、薄荷。这些呢你种几小盆放在厨房旁边，就特别有生活气息，而且还实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一下的是罗勒，这个罗勒呢是和刚才的玉米一样，它是少有的在澳洲所有的地方在温暖的春夏季都可以种的，连热带地区都包括在内。而且呢我是很喜欢它的，因为我夏天会把罗勒种在番茄的旁边，让罗勒和番茄一起搭配种植，这样可以使番茄长得更好，结果更香甜，而且呢它还有防虫的功效，所以这是一种套种的方法，我们一下子就是在一小块地可以收两种东西。
真不错。那我想问一下，最近这个悉尼和墨尔本似乎都是春雨绵绵的天气，尤其是悉尼还面临着这个山洪爆发的危险，这样的恶劣天气适合蔬菜的种植和培养吗？我们需不需要给家里的菜园盖上一层像遮雨棚之类的呢？
确实啊，这种连雨天有时呢还伴着大风啊，非常不适合种菜，特别是刚播种时长出来的小苗，非常怕这种恶劣的天气，而且苗比较小的时候呢还容易被蜗牛啊鼻涕虫吃掉，不少人反映就是种到地里的小苗一夜之间就一半不见了。所以我一般是啊采取先育苗再移栽的方法，在春天呢我会在室内先育苗，然后用一些育苗盘呢或者小花盆在室内找一个适当的散光的位置就可以播种育苗，等到小苗长得足够大了，或者是室外天气好了，没有那么多暴风骤雨了，温度够高的时候再移栽到室外的菜床啊或者是种植箱里去。一般在我这里呢就是墨尔本地区，九月和十月是育苗时期，十一月是移栽到室外的时期。有时候呢想种辣椒、黄瓜呢，我育苗比较晚的时候，十二月初再移出去也不晚，也是可以的。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像悉尼啊甚至更暖的地方，可以比我说的时间提前移栽出去。但是您刚才提到的遮雨棚呢我没用过，因为一般移栽到室外的大苗呢就不需要怎么遮风挡雨了，他们不是很害怕这种恶劣的天气了。但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一般在一月份左右，有时候会需要遮阳棚，就是蔬菜那种在烈日暴晒的情况下会胆蔫，特别是缺水再加上暴晒，所以那个季节呢很多人会买一块遮阳布搭一个遮阳棚给他们遮挡太阳，这样会长得更好一些
啊。是这样。那说到种菜啊，土壤也很重要，毕竟它是蔬菜赖以生存的机制嘛。澳洲的土壤有哪几种？种菜应该种在什么样的土里才好呢？
澳洲的土壤呢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啊，就是沙子、粘土还有淤泥，这是澳洲最原生的土壤。这三种土壤呢，沙子是无法固定营养的，也是很难让植物扎根的。粘土呢，虽然植物是可以扎根其中，但是由于粘土颗粒较小，密度太大，无法透水透气，也没有营养，所以最适合种的其实是淤泥。这是一种介于前两者之间呢，颗粒大小适中的土。如果呢，在这种淤泥中添加足够的有机物，然后再培养一些微生物菌群，就会成为适合家庭种植的有机种植土了。如果是不经过处理的，我们在后院挖一挖，挖到20公分以下的地方，一般都是那种黄泥和粘土，有的时候黄粘土中间会夹杂的黑色的淤泥，那种土啊没有什么有机成分，也不疏松透气，所以呢就不适合种植。我们想在家里的后院种点花花草草或者蔬菜水果呢，最好是选择有机质含量丰富的，这样的土壤呢才能保住营养，才既适合植物的根部扎根，又能提供足够的养分、空气和水。所以我觉得想要获得适合后院种植的土有两种方法。第一呢是可以直接购买种植土，如果是小范围的用花盆或者是小种植箱种植，那么可以购买成袋的种植土，那种 potting mix 或者是 garden mix 就可以。如果是比较大的菜床，那么可以去 garden supply 那种地方按立方米购买种植土，一般会有几个级别和分类，比如 premium 的那种 garden soil， 或者是适合种植蔬菜水果的叫 premium vegetable garden soil， 这样呢一般是70到80澳元每立方米这个价格，您还可以付一点运费，然后会有人帮您用卡车送到家门口，这是可以购买的种植土。 这种方法呢，简单直接，节省时间，但是需要花费购买土的成本，这是它的利弊。另一种方法呢，是如果您不想买土，想直接在地上开辟一块菜地种植，那么就要往您的菜地土里加一些有机物，比如放一些花园草屑、碎木屑或者是厨余，还有可以多使用一些酵素来浇灌土地，这样呢就是为了改良土壤，然后使原本贫瘠的生土变得肥沃，适合种菜。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省钱，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这个土壤的改良，一般呢需要花费2到3年以上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那我知道啊，就是各地的土壤质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啊，因为根据麦考瑞大学 VegSafe 这个项目多年来的采样结果分析呢，悉尼部分地区土壤当中的含铅量超标，比如说像悉尼市中心、Burwood、Ashfield 等区域采集的土壤当中 60% 的铅含量超标。那么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副教授苏子·里克曼也曾经披露过，在墨尔本所检测的家庭菜地有 20% 的土壤当中铅含量超标，这种土壤呢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一些社区公共园地的土壤呢有 8% 是铅含量超标的。那麦考瑞大学研究员新西亚·艾希博士也提醒大家呢，在污染严重的地方种菜种花要采取预防措施，比如说抬高菜床。对此您怎么看？您又有什么好招吗？
关于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报道。我一般种菜呢会使用高的菜床或者种植箱，我一般不是在地上直接种的，种植箱里面会有专用的种植土。除了种树之外呢，我很少会在地上直接就是用原来的土种。如果大家比较担心土质污染的问题呢，可以在菜床底部啊铺一层隔草布，就是那种园艺啊用来防止杂草的那种黑色编织的塑料布，然后你在上面再放种植土，这样就把原来的土跟后来的土隔绝开。而且关于这个土壤污染呢，我也听说过有土壤重金属检测的机构，如果您怀疑家里的土壤存在污染呢，可以提供土壤的样本，联系这个 YGSafe 进行检测。在维州的检测网址是 www.360dustanalysis.com， 大家可以登录这个网站，然后把土壤的样品寄去进行检测，您家适不适合种菜。这是维州的检测网址，当然在别的州可能会有其他的网址，您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据我所知啊，这个麦考瑞大学 VegSafe 的研究人员呢，他确实是欢迎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的人们提供所在地区的土壤样本。正像您所说的，就是他们呢将会进行土壤金属含量的测试，出具土壤分析报告，并针对金属含量超标的情况给出下一步的建议，而且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那也谢谢习小厨跟我们分享了之前在维州的那个网址，其实各州应该都有相应的地方可以去做您家后院的这个土壤是不是金属含量超标的这个检测哈。
对，因为自己种菜呢也是为了吃得放心吃得健康，我们要尽量少使用化学药品，而且呢在保证土壤是安全的前提下再种，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健康的目的。
今天非常感谢墨尔本种菜博主习小厨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的闲话澳洲栏目做客，向我们传授了独家的育苗秘籍，也分享了他的种菜心得。谢谢。
也感谢 Helen 给我这次机会，非常荣幸的收到这次邀请，谢谢大家。